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包括国土安全局等美国联邦单位，3月3号突击了加州超过50家的月子中心，破获大批到美国生产的中国孕妇，当中呢，甚至包括有宁夏、河南省政府的公务员。根据联邦搜查令的资料显示，2008年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小孩有4200人，而到了2012年，已经高达了10000人。以旅游签证来到美国生子是否是违法呢？而对于美国的福利制度又造成何种的负担？为什么这些中国人千方百计要来生美国人？这样又合乎中国人爱国的民族情感吗？
参加今天第二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在我们演播室内坐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呢，还有来自中国的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灿先生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从洛杉矶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了，请您现在就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
要好，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龙灿先生，我们知道说许许多多的这个，尤其最近民族情感在高涨的时候，很多人都强调爱国。那既然爱国的话，为什么要来生一个美国人呢？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先说一下你刚才的那句民族情感，所谓的爱国情感高涨，这恐怕是一种假象吧。这是中共的一种借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忽悠民众的一个手段。当然有一些人会信，但是真正稍微清醒一点人都知道这个是骗人的。他们为什么会来要生一个美国人？其实很简单，我借用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的一句话吧，春江水暖鸭先知啊。能够拿出那么多钱的人，第一，他们在中国都是既得利益者。你知道这样一个月子中心在中国招募的话，一个人他是要缴10万以上的。
人民币吗？还是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十万，所谓的钻石的级别的是20多万甚至30万。这样一笔钱的话，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很困难。所谓的中国经济发展那真的只是既得利益阶级的事情。像我这样在中国拿着上万工资的人，我都掏不起这样的钱。
那连朝，我想接着请教你啊，像这些人，我们刚刚提到同样的问题，如果爱国的话，为什么要出来？是不是有其他国内的原因？例如说，我们也知道柴静也是被人家批评说他在美国生了孩子，是不是也是因为雾霾、环境或是各个方面政治的压力，导致很多人要到美国来生一个美国人呢？
我觉得可能各种动机不一样，但是这个用脚投票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举动。那么这个很多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未来呢有一个退路。那这些一个富人有记得就是所谓的这个从改革获得这个利益的这个这些人，他们对自己前途也没有安全感，他们也希望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在国外，把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弄到国外。我们知道很多裸官也是这样，都是这个心态。我觉得美国不管怎么样是一个自由的土地，那么这些他们小孩子在这边有一个美国国籍，那么今后呢，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也好，这个中共体制崩盘也好，那么他们都还有一个退路。我觉得各种动机不一样，但是基本前提是一样，就是不相信对前途、对中国自己的这个未来没有信心。
实际上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民现在对这种空喊爱国的这样一个现象事情呢，已经表现得比较这个 cynical， 就是玩世不恭了。就是因为你空喊这么多年了以后，你让大家爱国啊，我们看到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些子女全都在海外留学，是你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让这些中国人都跑出来生孩子，是不是？那么龙灿先生，您现在人就在这个加州，在西海岸的月子中心是最多的，您个人有没有接触过和此相关的这些人呢？
我不但接触过，我还调查过。从中国境内的他们的那个招募点开始，就是这种所谓的月子公司，中国分部和到美国这边，我恐怕都调查的还算比较细。中国那边是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二级甚至三级以上的城市都有，并且规模还不小。就是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就是他不需要太大的投入，就一台电脑就可以了，然后在网上发布这样的信息，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去咨询，很多人只要能够拿到签证都会迅速的成型。 稍微聪明一点的呢，他知道月子中心会挣他们大量的钱，然后他们一旦拿到签证以后，他们就自己过来了，自己过来租个房子就开始生孩子。
嗯，
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英文不太好，或者是对美国几乎是不怎么了解的，但是又知道美国肯定比中国好的，
嗯，
他们就去月子中心。
嗯，您了解到他打击月子中心是出于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联邦的执法机构为什么要去打击月子中心？
这个很明显啊，
嗯，
这个是明显的违反美国法律啊，这非常清楚，就是欺诈，
嗯，
很明显的欺诈，然后。比如骗大量的这个福利，我见过两个案例，让我真的说不出来，很难受的那种。就他在中国已经很有钱了，然后到美国生了孩子以后，他还去申请那个孩子要的那个营养品，就是那个，我真的，我当时回来就写了一段话，我觉得。我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就缺那一点钱吗？
那我就想借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连朝，因为你是律师啊。我们看到说像这一次的这个打击的月子中心案例里面提到一个案例，说当事人生产费用其实是高达28000多美元的，但是他们最后只支付给医院4000美元，但是呢之后他们却到附近的这种名牌商家大买特买啊，然后所以说对于他们对这个方面来讲，是不是已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那同时呢，当然还有移民签证的问题，他们来这边生孩子都说是要来观光的，但是其实是有移民倾向的一个生产的行为，这方面到底违反了哪些美国的规定？
这个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美国因为有这个宪法呀，有第14修正案，这个第14修正案呢，就是规定你只要在美国生产，小孩在美国出生，那么他实行这个属地主义，这个都是能够得到美国的这个签证，得到美国这个国籍，
公民的
这个国籍的，
对。
那么美国的现在这个现行法律的，并不拒绝任何来美国生产的这些个游客，
嗯，
那么只要你是正当的通过签证。因为我们在知道签证这个过程中间，你要填很多的这个问题，
嗯，
你要如实的回答你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是你不如实回答，那么很明显就有这个欺诈的行为，这欺诈行为当然就是违法的行为。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些个月子中心这些公司，他们通过这种欺诈教这些这个申请的签证的这些妇女啊，怎么样来欺诈？比如说我先到夏威夷。然后呢，我是在夏威夷来度假，而且要我在这边有工作或者怎么样，很多造假的这个行为，在很明显的欺诈，同时呢跟他们起诉的还包括就是他洗钱、逃税这些问题，都是在这个联邦的这个调查之中。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拿到签证在美国来生育，这个是没办法，是美国法律。
我记起来这个中国媒体啊，人民就是新华网上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就是官媒上登的，他当然是引的是地方的媒体这样一个文章，就讲到说，这个有这中国的这个临产的妇女想要到美国来生孩子，当时去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就是在签证的时候。他如实跟签证官说了，签证官也给他了这样一个签证，就是说的是你如实说，签证官不一定就是因此原因要拒绝你。
对，也就是即使就是说你怀孕，你进入美国领土的时候，
嗯，
那么海关也不会因为你怀孕拒绝你入关，这个非常明显。但是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本来是你补助生育的，这个联邦政府是补助自己公民和这个或者拿绿卡的这些人来这个进行补助，你如果说他们就是故意教他们呢，就说自己很贫穷，说自己是没有钱拿这个生育补助，这个是一种很明显的欺诈行为，是违法的。
董三先生，那我想接着请教您，刚才分析的结果就是说，这其实当中您刚刚也讲了，有很多欺诈欺瞒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确实像又像汤唯这样的大明星，在2013年也都拍了像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子，等于是公然宣传这种行为到美国生小孩的一个电影，而且在中国还大卖。那这个在中国到底是算一个正常还是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呢？
在中国社会看来，这个太正常了，恐怕大家都想这么干。并且干不了的就觉得自己确实是没有能力，没办法。 那个社会真的是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所有人都包括他们自己体制内的人，我刚才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体制内的人更清楚那个政府那个国家真的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知道说其实除了这种月子中心的这种状况之外呢，还有很多是自助式的来美国生孩子的这个一些办，很多的孕妇是这样子做，甚至还产生一个网上论坛哦， 是来教大家怎么到这个中国来，对，到美国来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论坛上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在这个论坛上呢，有位叫做西甲的网友呢，他就分享了他到华盛顿自助生孩子的一个心得。那我们看到这个文章里面呢，他说在华盛顿生娃跟租房子这件事情当中呢，就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呢，是自己申请的，大概在四个多月的时候去面签的。然后呢，说他没有问，我也没有说，反正呢，旅游签证。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不是有经验的人，我建议还是淘宝搜一个旅行社，很便宜，大概两三千就搞定了，还包括了签证费。那好像呢，签证费都要1000多，那而且在领签证之前呢，还会给你培训面签要怎么说。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今天在这个中国的一些网民或者是论坛上，甚至公然的教大家怎么样利用这种方法，所谓的自助生子哦。那我就想来请教一下龙灿先生，所以说如果在说月子中心之外，这样子自助生子的人到底多不多？那么呢，他们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10000多人，2012年10000多人是从中国到美国来生的，是不是加上这些自助生子的人还更多呢？那么他们是否也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这10000多人是不是包括自助生子的？这个我不掌握，这个需要检索。但是自助生子的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因为月子中心的话，说穿了，他们是忽悠的很多中国人，他不了解情况。而很多人一出来生完孩子以后，回去就告诉他的朋友们，然后他们的朋友们全部采用，就是几乎都是自助生子。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就非常严重。
是。
然后这些人，据我知道的情况，出来之后，他们首先选择的是把大量的钱转过来，然后在美国买房子。你知道，洛杉矶这边的华人区，无论是什么超市啊，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服务行业啊，这些所谓的来美生子的人，几乎是他们的半壁江山。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联朝一个法律问题哦，就是说这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联邦的这个调查的单位呢，已经有约谈的某些孕妇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法律责任？而且他们如果说被定罪，或者是发现这个是一个诈欺行为的话，他们在美国就算生了这些孩子，是否也将不具备美国公民资格？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们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跟他们约谈呢，主要是想他们作为证人来起诉这个
背后的
公司，并不是把他们本身当做一个这个罪犯，或者是这个，因为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呢，美国就是一种这个趋势，希望改变的这个法律，修改法律，把只能
处的这样
对处的这个改了一下，就是说这样，只是说美国公民，是美国公民的，或者是有在美国有居住权的，那么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的这个国民的待遇，那么现在呢，这个很难修改，这个法律很难进行下去。
这个在英国已经变了，现在英国以前就是找这个属地的公民的这样一个，
对，可能是这样，但是呢，这些未来是什么样，现在不知道。从现在来看，这些孕妇他们生的孩子肯定是还是美国公民。那么美国在未来的他对这个欺诈行为，出现的这种情况，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还没有一个定论。
我觉得
还要修国会啊，做一个决定才能。
大概在二十年前吧，看过一个电影，美国电影呢，就讲这个墨西哥人怎么样越过边境来，就是讲他们这个偷越边境这样一个故事。里边有一个情景呢，到现在记得还非常深刻，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路上的边界跨过线就去了。
对。
当时呢，移民执法部门站这边就是要把这些抓住的这些人要送回去到边境那边。有一个妇女当时就临盆了，她就哭着，就是声嘶力竭的就要留在。脚就要留在这个美国这块土地上，要把孩子生下来变成美国人。我们知道这样跟这个贫穷有关系， 啊、这一方面，但在中国我们看来这不是平行的事情。
是，我们来听听中国朋友的一个意见。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中国的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听听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首先接听的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请说。
你好，你好，
你好，
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美国的党和政府，美国的公民以及他们的智库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中国人为什么不到朝鲜，不到古巴，不到越南，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在社会主义的天堂里面生呢？为什么要到帝国主义的地狱里面去生呢？我觉得这个应该反思。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真的是应该改一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怎么危险呢？现在美帝国主义不敢惹你，苏修也不敢惹你啊，应该说中华民族到了最无耻的时候，应该改一改，我是这样想的。
好的，谢谢广东黄先。我们接下来接听四川谢先生。谢先您好。
你好。喂，
请讲。先请说。
那个为什么到美国深子那个问题，我就觉得不值得讨论，因为这个都很明显。但是在美国升职的那个行为应该是不是算是违法吧？因为那个假如说我们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两口子都我去旅游，我签证一个十年的那么一个期限，我在美国那个孕育然后出来的孩子，他那个就不会任何违任何法吧。
是，谢谢。我们刚才我们专家也分析过并不违法，但是你认为我们看到很多孕妇是在要生孩子之前的前几个月特别跑来 OK 谢谢
是欺诈的问题，
对、就是、他特别是跑来生的，而不是说因为自由恋爱而生的，所以这是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的问题不是说的是生产的妇女来这里生是不是违法问题，而是背后操作这个事情
原因，
这个是违法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接听的是江苏的周先生。周先生，我们时间有限，请您简短发言。江苏周先生，
我想说很简短，就是说到美国去生小孩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有钱人，那是肯定的。他说有一个华西中心，你刚才就是说那个主持人说一个财经嘛，就刚才提到了嘛，财经是女儿也去美国了，对不对？他跟这个我们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央视的名嘴，对不对？这个就挺滑稽了。有真的就是有说不出来的味道
啊。就是对您来说，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一个话题？柴静为什么不可以到美国来生孩子？如果您有这个机会，您会不会让您的太太到这里来生孩子？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柴静可以到美国去生孩子，但是说他是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公众人士，是不是央视的名嘴啊。
好的，谢谢江苏的周先。我们最后请河北李先简短发言。李先请说。李先请说。您好，看李先的连线有点问题。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根据这个刚刚江苏周先生的说法，我请教一下连朝。所以说在这他说所谓这些有钱人才能够出来生嘛，当然我们知道他也要花不少钱，虽然他可能也部分欺瞒了美国政府。那这当中包含了多少的官员？我们看到这次破获的孕妇本身就有这个各省的公务员，
是可不太清楚到底有多少，现在都不太清楚。这次抓了多少也不太清楚，一共差不多50个地方，进行搜索。但是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啊，邓小平有一个他的孙子，他的唯一的一个孙子也是美国人。当初很多人也是党内，包括党内的一些人指责这个邓小平，你这个是这个美国人的爷爷，怎么样？那邓小平说我的孙子就是中国人，一句话就定掉了。所以后来也没有人敢说他怎么样。但是他的情况呢，是他们。孩子和他的儿媳妇两个人在美国留学期间生的孩子，和这个来欺诈进入美国生孩子还是不一样的。
本来是想嘛，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想要谈一下这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从过往偷渡这样一个经营的偷渡，我们在东海岸的比较多，是吧？
对。
现在演变成这样坐月子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这样一个非法操作、地下操作、这样黑社会操作这样一个情况。现在这个月子中心现在还没有发展到像偷渡集团的那样子的黑社会化，
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那个情况。我讲一个，就是说美国它这个 zoning 就是所谓的地区下，它规定很清楚，你是住宅区，你就不能搞这个月子中心。现在这个月子中心，其中把一个住宅一个房子，30个孕妇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头， 你看看那个情况，所以引起很多美国民众的这个反感，所以就造成很多这个一些个非常不良的这个一些个这个做法。
是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人为什么要到美国人来生美国宝宝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以及中国的调查记者龙灿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本次中国的这个两会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欢迎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好，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不要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小雄，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